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带你深挖一份刚刚出炉但信息量极度密集的资料。
没错，就是英伟达在2026年5月20日，也就是刚刚发布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记录，还有他们的官方演示幻灯片。
对，可能正在听节目的你觉得，哎呀，又是财报，肯定很枯燥。但我要说，这绝对不是一份普通的财务报告。我们的任务是带你穿透这高达816亿美元的惊人单季营收数据。
确实，816亿这个数字背后隐藏的是计算领域正在发生的一场根本性的范式转变。
就是从我们过去几年熟悉的，那种聊天机器人，正在全面跨越到代理 AI， 也就是 Agentic AI， 甚至走向物理 AI，
也就是具有物理形态的 AI。 这个跨度是非常震撼的。
没错，为了让你有个直观的感受，我想打个比方。你知道在 AI 这场淘金热里，大家都说英伟达是卖铲子和十字杆的，对吧？
这是最常见的说法。
但看完这份财报，我觉得他们早就不是在卖铲子的，他们实际上是在向全球打包出售整座全自动化的金矿，就是那种交钥匙工程的 AI 工厂。
这个比喻很精准，而且了解这座金矿的运作机制，其实直接关系到你我未来几年的工作方式，甚至是数字生活的形态。
对，所以在了解这座金矿怎么运作之前，我们必须先看看它的规模到底有多么庞大，以及最关键的，到底是谁在疯狂买单。
我们可以先看看具体的财务表现。第一季度的营收刚才说了816亿美元，这个数字同比暴增了85%，环比也增长了20%。
哇，在这个体量下还能保持85%的增长。
对，但这还不是最吓人的。最吓人的是他们的非 GAAP 毛利率直接飙到了75%。
75%？等一下，在传统硬件制造领域，如果你能做到30%的毛利，管理层都要开香槟了吧？
没错，硬件的宿命通常是价格战嘛。但英伟达能卖出75%的毛利，说明市场根本不是按硬件成本在给他们定价，
而是按照那种具有极强垄断性的基础设施在收费了。
对的，这种不可替代性带来的现金流简直令人咋舌。他们第一季度的自由现金流达到了惊人的486亿美元。
纯现金？
对，自由现金流。所以公司直接向股东回馈了近200亿美元，而且还宣布了一项额外的80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
我记得他们之前还有390亿美元的回购额度没用完呢。
是的，另外他们还把季度股息大幅上调了，从0.01美元涨到了0.25美元。黄仁勋在电话会议里还开了个玩笑。
我听到了，他说这额外的几美分对大股东来说意义重大，真的是凡尔赛。不过抛开这些极其夸张的数字，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财报结构。
这次结构确实有个重大变化。
对，我注意到他们现在把业务分成了数据中心和边际计算，而且数据中心内部他们也重新切分了。
没错，这非常关键。
以前许多人，包括很多分析师都认为英伟达的增长全靠那5-6家硅谷巨头在撑着，但现在他们把超大规模云算机，也就是 Hyperscale， 划出了380亿元的营收。
然后呢？
然后他们单独列出了一个叫 ACIE 的部分，也就是 AI 云工业与企业，这部分贡献了370亿元，两者几乎一半一半了。
是的，
所以我就有点犀利的质疑了，他们这么分是不是在刻意掩饰那些科技巨头资本支出见顶的事实？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怀疑，但这里最引人入胜的其实是巨头的支出并没有见顶。
哦，怎么说？
实际上分析指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资本支出在2027年预计将超过10000亿美元。
10000亿？我的天！
但真正让这份财报具有历史意义的，恰恰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370亿美元的 ACIE 市场，它代表了全球数十万家企业和工业应用的迅猛崛起。
就是说，买家已经远不止那几个大厂了。
没错，你看里面的一个细分领域，主权 AI。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80%。
主权 AI 就是以国家为单位来采购。
对，目前英伟达的 AI 基础设施已经部署在近40个国家里了，这些国家代表了全球50万亿美元的 GDP。
也就是说，算力已经变成像国家电网一样的战略基础设施了。
非常正确， AI 生态已经完全渗透到了各行各业，远超硅谷的范畴。
明白了，但既然买一家变得这么多样化，从国家主权基金到传统的工业企业都在疯狂扫货，那他们到底在用这些算力做什么呢？
答案就是 AI 本身的形态发生了一次进化，
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进入代理 AI 时代。
没错，过去我们熟悉的 AI 技术上叫单词推理，就是 one shot inference，
就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
对，但现在模型正在向代理 AI， 也就是 agent AI 转变。比如 OpenAI 最近发布的 GPT 5.5 就是在 Blackwell 架构上共同设计和训练的。
我听说 Codex 也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是的，而且英伟达还大幅扩大了与 Anthropic 等前沿模型公司在推理市场的份额。
等等，这个代理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跟以前的对话机器人有什么本质区别？
核心区别在于，代理包含了一个控制台，英文叫 harness， 这个架构让它能够主动管理内容，进行任务编排。
任务编排？
对，最重要的是它能自主使用工具，比如自己打开浏览器去搜索，或者运行编译器去测试代码。
哦，我懂了。所以向正在听节目的听众解释一下，这就像是我们不再只是向一本非常聪明的百科全书提问了，
而是什么？
而是我们直接雇佣了一位数字实习生，这位实习生遇到问题会自己打开浏览器查资料，自己写代码，发现 bug 了还会自己去修改，最后把成品交给你，对吗？
完全正确。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宏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算力逻辑就完全改变了。目前全球有10亿个人类用户在使用 PC， 对吧？
嗯。
但未来将有数十亿个 agent， 人类需要使用工具， agent 同样需要工具。这种转变解释了为什么计算经济学的核心指标变了。
从什么变成什么了？
以前大家看重的是每核心成本，也就是1美元能买多少 CPU 算力，但现在完全转变成了每美元代币生成量，也就是1美元能生成多少 tokens。
因为这个实习生在后台其实是不断的在进行自我循环、自我纠错的，这需要极其庞大的吞吐量。
没错，就是这个逻辑。
那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了。既然 Agentic AI 需要不断的调用外部工具，还需要进行大量的任务编排和内存管理。
嗯，
我们知道，这些逻辑控制的活儿，传统上是 CPU 的强项啊。作为 GPU 霸主的英伟达，会不会在这个转变中错失良机呢？
完全不会。实际上，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这次财报里隆重引入了 Vera CPU 和 Rubin GPU 架构。
Vera Rubin 系统。
对 ，Vera Rubin 系统整合了整整7个专用芯片。你能猜到它的推理吞吐量比现在的 Blackwell 高多少吗？
2-3倍。
是35倍。
哇，35倍。
那这个系统什么时候投产？
就在今年下半年，第三季度就会开始投产。而且 Vera CPU 的推出直接开启了一个英伟达从未涉足的全新2000亿元的总潜在市场。
2000亿？
对，他们预计今年仅仅在独立 CPU 上的收入就将达到近200亿美元。
等等，那这就有一个很硬核的问题了。如果代理 AI 需要更多的 CPU 来运行控制台，这会不会蚕食掉对 GPU 的需求吗？
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但他们并非零和博弈。
怎么说？
代理 AI 的控制台和工具调用确实运行在 CPU 效率最高，但是当这个 agent 在思考、在生成内容或者运行复杂的模拟器时，
他还是得把任务甩给 GPU。
没错，这种极高频的数据交互，如果用传统的架构，是极其耗电且低效的。所以，英伟达采用了极端的全栈协同设计，
也就是把 CPU 和 GPU 的通讯打通到极致。
是的。而且 Vera 比起传统的 X86 架构，每核心性能快了 1.5 倍，每瓦性能高了2倍，机架密度更是高出4倍。
密度高出4倍，这在这个极度确电的 AI 时代太重要了。
对， 而且 Vera 不仅能作为 Vera Rubin 系统的一部分，还能作为独立 CPU 卖，或者和 CYTK9 结合用于存储和安全。这是全方位的降维打击。
难怪他们的底气这么足。说实话，我注意到第二季度的展望中有一个细节，因为出口限制，他们竟然没有计入任何来自中国数据中心的计算收入。是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现实。尽管 H200 获批了，但前景不明。但不可思议的是，在完全剔除中国数据中心计算收入预期的前提下，公司依然给出了极其强劲的增长指引。
这只能说明其他地区的真实需求实在是太恶了。
是的，但如果你觉得这就足够震撼了，那么我们刚才谈论的这些数十亿个 agents 其实仍然还是在数字世界里运作的。
对，还是在屏幕里。
没错。那么当这些 AI 真正获得物理躯体时，会发生什么？
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财报架构里新划分出来的边际计算部门了吧。
正是，这个部门第一季度的收入达到了64亿美元。更惊人的是，物理 AI 也就是 Physical AI 在过去12个月内的收入超过了90亿美元。
90亿？所以物理 AI 到底都包藏了些什么？
举个最直接的例子，他们和 Uber 达成了深度合作，到2028年，也就是两年后，他们将在4大洲近30个城市为 Uber 的自动驾驶出租车车队提供动力。
Robotaxi 车队。
对，完全由 AI 驱动的车队。除此之外，还有机器人在传统工业、精密手术以及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大规模部署。
那么这一切对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是啊，这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只是在谈论云端那个冰冷的数据中心了，我们谈论的是两年后很快就会出现在你家楼下的一辆没有司机的 Uber。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的计算时代，也就是我们熟悉的30年，是关于个人电脑的
PC 时代。
没错，但未来的计算是关于个人 AI 的物理 AI， 比如那些自动驾驶汽车，还有由 AI 驱动的动态无线电基站，正在将这股革命推向实体产业。
而这些实体产业是过去30年并没有被 IT 深刻改变的。
对，这是一个价值100万亿美元的庞大市场。难怪分析师预测到本世纪末，每年的 AI infrastructure 支出将达到3万亿至4万亿美元。
每年3到4万亿，这真的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好。让我们稍微平复一下，回顾一下今天这趟令人惊叹的深度解析旅程。
确实是一场信息风暴。
是的，我们从816亿美元的财务奇迹出发，发现英伟达的买家不仅是几家大厂，而是拓展到了国家主权和各个传统行业。
没错，然后我们探讨了 AI 从简单的对话模型，跃迁到了能够自主调用工具的代理 AI。
对。为了支撑这个数字实习生，威尔 CPU 横空出世，带来了2000亿美元的新市场。最后，这些 AI 打破了屏幕的限制，化身为物理 AI， 即将驾驶着 Uber 驶入我们的真实生活。
这真的不仅是卖铲子，这是在重塑整个世界的运作方式啊！
确实如此。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留给正在收听的你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前面的资料里没有直接点破的。
是什么问题？
随着 AI 从那个只会帮我们写写邮件的数字助手，变成了一个能够自主调用工具，甚至在物理世界中驾驶汽车的自主劳动力，我们是不是该重新思考一下工作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了？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对，想象一下，当你的核心同事，甚至在系统里向你回报的下属，都是由威尔·鲁宾驱动的代理 AI 时，作为这个庞大网络里的一个人类节点，你无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
值得每个人深思。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深度解析，希望这些洞察能帮你看清正在发生的技术巨变。保持好奇心，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